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上一周学到了我们与基督同死，并在他里面复活。赞美主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，我只想很快再说一遍，因为许多时候罗马书第六章多次出现，这些教导被忽略，所以我们没有正确的意象。这样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保罗的答案是什么？很多人用这些经文敌对恩典的教导，对吗？但是他们没继续读第二节，保罗怎么回答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过去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好，听着，世上的百姓，他们死在罪中，而基督徒，我们向罪死，两者不同。以前曾经我们也死在罪中， Amen， 后来相信基督，他让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哈利路亚。如今我们向罪死，我们明白我们不再像以色列的百姓，在红海的另一边看着法老的军队逼近，但是惧怕和惶恐，害怕自己随时会被杀，因为他们看仇敌是活着的。不是的，我们不再在那里，我们其实在红海的另一边，我们看见所有仇敌不久前我们还很害怕，他们还活着，现在都死了，他们都成了在海边的尸体。所以红海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相信那象征罗马书六章，我们与基督同死，我们在死亡的另一边与基督同复活，哈利路亚。圣经说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。各位，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像罪死了，多少次？一次永远。耶稣的死，他一次永远的向罪死，不能重复。你将看见神要你看自己，就像基督向罪死一样。然而有这样的教导告诉我们每天都需要向罪死。当你说我们要向罪死的那一刻，就是在说罪在你生命中还活着，罪在你的肉体中仍活着，你的肉体还活着。不，圣经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了结了，死了，我们必须看作已经死了，就像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不再死，他一次永远向罪死。同样的，你也要看自己一次永远的向罪死。这就是下一节说的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，是一致的。当耶稣一次永远向罪死，在哪发生？十字架。我们也一次永远与他同死。当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永不再死，你和我在他里面， Amen， 在复活的生命中，在坟墓的另一边， Amen， 我们的罪在哪儿？除去了，永远除去。赞美主，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的老亚当在哪儿？喜欢犯罪的，那享受罪的，那总是叛逆的，为你生命带来一些麻烦的，走了，完全消失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消失。所以死里复活的是新人，哈利路亚。圣经说要看自己在死的另一边，你一次永远的向罪死，在基督里，就在基督一次永远的死。当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你与他同复活，哈利路亚。你可知道这是真的，因为你在基督里，神的儿女，神看你就是在基督里。我分享这些的原因，是因为很多困难在我们的婚姻中，在我们的家人关系，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的孩子等等，都是从肉体发生的。这是我们生活中的烦躁，找错的态度，找茬，圣经说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不是大的。你知道严重的分歧或争吵是很小的，因为很小的错误，些微的烦躁，你知道总是在纠正，总是很难赞美，很容易批评， 所有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这里的葡萄树代表喜乐。 Amen。 葡萄能产葡萄酒。 Amen。 耶稣在婚礼中把水变成酒。 Amen。 是什么毁坏我们婚姻中的葡萄藤和酒？就是小狐狸，在我们里面升起的小狐狸，找错误的态度，骄傲。我不会道歉，除非每次都是我先道歉。这个东西发生，这些你知道甚至情欲也会毁坏你的婚姻，对吗？你们都知道你认为无害的东西，如果你正在看色情影片等等，它会毁灭，它会毁坏，因为会改变你，会改变你看婚姻的角度。朋友们，这些事情只要我们意识到，神知道，这些就是真正拦阻你的，打击你。 Amen。使你一次又一次失败，神如何处理？把一切钉在十字架上，哈利路亚。我不喜欢的我，导致我总是失败的我，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看他是死的。这种教导告诉你，每天你都要看自己已死。他们引用自保罗的教导，保罗说：“我是天天冒死。”好，这是错误的。如果你看上下文，保罗在谈论为耶稣基督传讲，他去哪些地方等，他受到迫害，总是有死亡的危险。上面写着，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他称那些迫害他的人是野兽，就像动物。你知道，他们折磨保罗，迫害保罗。保罗说：“我是天天冒死。”是希伯来文说法，代表某人每一天都为福音缘故受苦。在那段时间，保罗为福音的缘故遭受极大的苦难。朋友们，听着，天天冒死不是你每天都死，每天都在死，懂吗？不，你已经一次永远的死了，在十字架的这边。任何教导告诉你，你必须每天死的是在十字架以前。 Amen。 在十字架上，你一次永远的死。你现在唯一的工作，你唯一该有的姿势，就是看自己像罪死了。只要出现，当这个小狐狸出现，骄傲、欲望、愤怒、烦躁，查找错误的态度出现时，该怎么做？ Amen。 祷告抵挡，不，当你祷告抵挡时，仔细听，就是在说他还活着。你在否决神所说的话，该怎么做？ Amen。 不要理会，只要说他已经死了，不要有所反应，因为已经死了。你是什么？你活在复活的生命中，如何像神一样，像君尊的王子 Amen， 或是君尊的公主？这就是我定义的，是神要我们在生命中拥有的。其实圣洁的反面，圣洁的反面是什么？不是罪。你仔细读经文，一切圣洁的都被分别，圣洁其实是从一般用途中分别出来，圣洁的相反其实是一般。世界看见的是黑暗， Amen， 却看见我们经历光明。这是被分别出来，从哪里？从黑暗， Amen。 神不是要这种想法。圣洁代表有宗教行为，宗教态度。为什么神说要忠于你的妻子？因为你与世上的行为分别了。Amen， 是王子的生命，是天上的生命。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哈利路亚。 Amen， 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 Amen， 天上的、君尊的、属于王的。 Amen， 与国度有关的，你是神的儿女。你是神的儿女，哈利路亚。这些受制于你对每件小事的烦躁感觉，其实当你不再因小事被激怒时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尊贵、君尊的，不是这种我比你圣洁的态度。耶稣是弯下腰洗门徒脚的王子，未曾失去君尊的样式。人们从未见过他，门徒也从未见过他有着卑微的灵，像奴仆一样。不，有尊贵，有荣耀，同时也能弯下腰。所以神在圣经中谈到的圣洁，我们必须真明白，仔细读。 Amen， 我们分别出来。 Amen， 在我们的言语上，在思想上，在行为上，在生命上，在家庭上 ，Amen， 分别出来。还包括世界衰退时，我们有神的平安。世界在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会发生什么？我们知道会很好，因为我们把手交给知道未来的那位 ，Amen。他会带领我们。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当世界对将要发生的事感到困惑，对第二天或即将来的一周或将来的一年，我们肯定知道，不是也许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 Amen， Amen。 让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你不是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你不是在你的作为，你在表现你的行为下，乃是在恩典之下。神在做，为你做，神在做，神在行。 Amen。 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这是唯一一次在这段经文，罪这个字是动词，在十五节就可以犯罪吗？ Hamartano， 这是唯一一次罪是动词。什么是动词？一个动作，你所行的，你做了什么。好，这里的动词告诉我们，这个罪是一种行为。你可知道这一整章第六章谈到罪时，像罪死是名词，罪是名词，不是动词。这是唯一出现在第六章是个动词，整本罗马书Hamartano 动词出现七次，在整本罗马书中，罪的名词出现了多少次？43次，加在一起，罪这个字出现了50次。这就是新年的数字，宣告我们从罪中得释放，我们得释放 ，Amen。我们宣告从罪中释放出来，哈利路亚。在罗马书中出现50次，在原文中你会发现罪以名词形式出现在罗马书中43次，以动词7次。这里第六章只在这节经文中出现过一次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好，看这里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，请注意，是向人顺服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？各位，这里的顺从也是名词，不是动词。顺从，顺从谁？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让我停在这里一下，刚才我们谈到了向罪死，同一章向罪死，我按顺序讲，向罪死，向神是活着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明白你与基督合而为一。神就是如此看你，神不会再看你在基督外。 Amen， 这是永远的。所以你在基督里， Amen， 死亡就在你身后，审判在你身后， Amen。 然而爱犯罪的罪性已经死了，消失了，对信心，对神都如此，但经历上不是，感觉他似乎还活着。我理解这一点，但我们是凭信而行，不是凭眼见。阿们。不仅如此，只有如此。注意，我们再次回到圣经，在我们继续讲之前，11节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这样同样的，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下一节在第11节之后说，所以，因为11节，每当你看到所以，要去找出原因。这是因为11节，根据第11节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很多人都跳到这一节，没看上下文。他们很快看见要求，而没看到指示。正是指示给你力量与正确的姿态，能达到要求。让我分享一下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能发生，因为你立刻明白得着启示，神是如此看我，我像罪死了，活在 基督的复活生命中，连死亡都在我身后，我永远活在神面前。 Amen。 赞美主，一旦你看见这一点，就能不要容罪，你会有力量不让罪掌权。嗯，你必须先明白这一点，你能做到这部分。 Amen。 你无法看自己像罪死，除非明白基督一次永远像罪死。 Amen。 赞美主，这非常令人兴奋。然后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，我们继续读，岂不晓得十六节，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。许多时候在读这节经文会这样想，弟兄姐妹，从今天起你听到这样的教导，从今天起你必须专注于不要犯罪， OK， 尽量不要犯罪，因为罪会导致死亡， OK。 顺从，如果是真的，如果整段话是在讲我们的罪和我们的顺从，请注意，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顺从，因为当你顺从时，你们顺从也致诚意。问题出现了，我们再说，是我们的顺从以致诚意，没有其他的角度。仔细读，罪以至于死，希腊文中是罪 is 以至于死，顺从 is 以致诚意，所以是谁的罪？是谁的罪以至于死？你的罪还是我的罪还是亚当的罪？同样的原因，是谁顺从以致诚意？是我们的顺从使我们诚意吗？顺从以致诚意，还是耶稣的顺从好叫我们诚意？我们必须看罗马书六章之前的经文，因为五在六之前，在前一章第五章说到因义人的悖逆。好，谁是那义人的悖逆？亚当，不是你的父亲，不是你的祖父，是亚当。你可能会说，这是你曾曾曾祖父，是我们的曾曾曾祖父。亚当的罪把死带入世界，这就是那义人的罪。那义人的罪，义人的不顺从，因义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。照样因义人的顺从，顺从的那位是谁？哈利路亚，我们荣耀的主， Amen， 可爱的那一位，赞美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义人的顺从，众人成为义了。所以不是我的罪使我成为罪人，我生来就是罪人，是亚当的罪使我成为罪人，对吗？我犯罪是因为我是罪人，不是因为犯了罪我才成为罪人。亚当的罪使我成罪人。好，同样的，耶稣的顺从使我成为义，不是因我的顺从叫我成义，我顺从因为我是公义的。 Amen。 当你意识到公义，各位，总会让你顺从，甚至是无意识的。 Amen。 新约中最伟大的顺从之一是信心的顺从。 Amen。 正确的相信，我分享的都是关于正确的信心。根据这节经文，谁的顺从使你成为义？因一个人的顺从我们成为义。这就是为何魔鬼不想让你看见，他要你看见是你的罪，所以才带来死亡，是你的顺从将义带到你的生命。你最好尽量避免犯罪，试着顺从。不，朋友，这些所谓的尝试都不是启示，你不能。各位，我们在生命中胜过罪的方法，多年来我听过各种方法太多了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付出努力尝试了更多降服，尽我所能的降服神。我试着在生命每个领域顺从神，你相信吗？我几乎每天都认自己的罪。事实上，我有一份认罪清单，我从某个事工学到的。我认每一个罪，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说，你读过疯狂杂志吗？上学时我读过疯狂杂志，以前有这本杂志，我想应该已经停刊，但无论如何，每一个都要承认，我尽可能的承认。但认罪到了最后，发现我很沮丧，没有主的喜乐，没有平安，失去了一切。 但当我刚得救时，我明白我一切的罪都被赦免，我太高兴，太开心了，无忧无虑。而当我进入这个领域，你必须承认每个罪，否则你将失去与神的团契。没有人想失去这份关系，无论在旅行、在外出时、在活动，我有很多活动，我不希望这会发生。神的保护不在我身上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，魔鬼会攻击我，我很害怕。我认每一个罪，你会看到一个人十几岁的青少年尽可能的认罪。我会和某人说话时，突然之间我觉得我夸张了，我立刻打住，在我的朋友面前转过身去承认我的罪。我记得有一次在踢足球担任守门员，我对某人大喊大叫，我觉得身为基督徒不该这样做，我犯了罪，我失去与神的团契，于是我转过身开始认罪。当我认罪时，球被踢进网。你知道谁是坏人？害我们输球了。我发现如果我在行神的旨意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尽可能的认罪，我应该喜乐，被平安充满。 Amen， 我该在生命中得胜。相反的，我感到沮丧，我感觉自己就像在一个下沉的洞里，我认的罪越多，我看见的罪就越多，我被罪占满。这与本章教导我们的相反，在十字架上，他一次永远向罪死。换句话说，当罪升起时，我们要无视他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 Amen， 看起来似乎活着，只是幻象，已经死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的名。当罪升起时，我们要无视他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 Amen， 看起来似乎活着，只是幻象，已经死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的名。 Amen。 我并不明白，身为青少年，我读过一本书说某人可能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，我开始害怕，我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，结果怎么了？我越害怕。换句话说，我其实看见自己的肉体活着，我看见自己能够犯下那罪。发生什么事？我越是执着于不犯那罪，当我祷告时，我对神有亵渎的念头。不要问我怎么发生的，情况是我越尝试就越是无用，并不是我没尝试，这就是为何人会教你，你知道，要认所有你没认的罪。我认为有许多人，如果他们真诚地做我所做的，会陷入绝望。你可知保罗最后说什么？我真是苦啊。保罗看见这一切，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。请注意，他没说我真是因犯下的罪苦啊。不，你这个人是个工厂，制造了那些罪。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？不是什么能拯救我，不是我能学什么公式，我能学什么教导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他的回答是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保罗说这句话时，是在罗马书第七章、罗马书六章中已经发生。罗马书七章，我们向律法死，哈利路亚，因为试着守律法，代表他还活着。 Amen。 你们今天如何成为圣洁？朋友们，首先仰望基督，看着耶稣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，生命不再有律法，看见主的荣光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们要看见复活的基督，我们不是看见他在谦卑中圣洁降临世上，那不是耶稣得着荣耀时，他是荣耀的，不要误解。 Amen。在地上时，他有道德上的荣耀，他有性格上的荣耀，他有奇妙的美德的荣耀。 Amen。 他有人的荣耀，赞美主，他有弥赛亚的荣耀，但他尚未得着荣耀，直到他死又复活，回到父那里，父在他的右手边荣耀他，哈利路亚。现在他以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与他在地上时不同。所以保罗说，如今我们不从人的角度认识基督。换句话说，他在说什么？我们不是在自然中 看见耶稣在他谦卑与圣洁的降临，那是第一次来。如今我们看见耶稣在天父的右边。圣经上说，不是他会如何，你在这世上也如何，而是正如他如何，你在这个世界上也如何。我们很少听见关于复活的基督的信息，我们听见耶稣在地上，我们听见关于耶稣，所有这些都很重要，有其地位。但保罗讲道时，他传讲复活的基督，他传讲基督已复活，荣耀的基督。如果你与基督一起复活，他不只告诉他们弟兄姐妹顺从吧，他告诉大家耶稣在天父的右边，就是你所在之处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保罗总在讲复活的基督，保罗传讲复活的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看《使徒行传》13章，保罗在讲道，在犹太会堂里啊，这是保罗信息啊很好的例子，很完整。我知道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讲道只讲一些，保罗在亚略巴古山讲道只有一部分，但是这里你看到保罗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全备福音，这一章非常珍贵。因为我们有逐字逐句记述保罗所讲的，保罗信息的结尾，保罗这样说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。杨氏译本在39节译出希腊文迪凯亚欧的意思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被宣告为义，就是希腊文迪凯亚欧，就是宣告，就是宣告为义。在一些经文中他们译为称义，中文圣经也是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。在这人，在耶稣这个人里，每个相信的就被宣告为义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被宣告为义不是因为我们的顺从，是借由这人。你是否注意到保罗的信息是完全不需资格？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。他没说如果你悔改，如果你为自己的罪懊悔，如果你真的想改变想不一样，他没有说，没有资格限定。他在向犹太人传道，其中有些是外邦人，他对他们说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，只要他们信，传给你们。好，保罗不是在讲普世主义，每个人都会得救，不，必须要相信，除非你以保罗的方式传讲，完整的不带资格。 Amen， 白白的，必须是免费的，在保罗的讲道中都是白白的，然后人会相信，当他们相信，转变就发生。哈利路亚。保罗说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，然后他说，他这么说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被宣告为义，单凭相信，凡信他的人都被宣告为义。保罗，我们当中有些人会看保罗说，保罗这样说很容易，你才讲篇信息，最后你讲台上的呼召是这样免费的，任何人都能相信，是如此完整。我们没有什么可添加的，我的行为呢，我们的忏悔呢，我们的悔改呢，我们的懊悔呢，保罗不行啊，这是疯狂的恩典啊，保罗等等，保罗有屈从这一点吗？不，保罗没有。其实下一节经文，保罗其实向那些反对或鄙视神白白赐下的恩典之人发出警告。保罗说，所以你们务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。主说，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恩典如此丰富，无条件完整的被传讲，没有资格的要求，让有些人无法相信，然后说这一定不是真的，不可能。有人甚至不是说一定不是真的，而说一定出于魔鬼。 这一定是魔鬼的教导。朋友，我们必须小心。真实的福音请出列，我们有逐字的记录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13章中传讲的福音。哈利路亚！朋友们，很重要，我们要有正确的福音，若我们想看见正确的果效。阿们，赞美耶稣的名。好，再回到罗马书六章，再看一次16节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下一节，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规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就在这里，很多人错误解读而这节经文，问题就出现了。从罪里得了释放，他们想着总有一天我会完全从每个罪的行为中得释放。他们想着犯罪做恶事，我将从这一切中得释放。朋友们听着，这节经文从罪里得了释放，罪不是动词，这不是 hamartano， 是名词。 hamartano 是你从罪的状况中被释放，如今你在神面前是公义的。 Amen。 神是如此看你，如同你们曾经是罪的仆人。好，我们把所有经文放在一起，请看16节，你是谁的仆人？他告诉你把自己献给谁，指的是一个人，对吗？要决定你要顺从谁，这里的顺从就是对教导的顺从。我会向你证明这一点，你就是你所顺从那位的仆人。你相信你还在旧亚当里，他犯罪致死把你带到这光景，或你相信因耶稣的顺从使你成为义人。你会相信哪位？第一个人亚当，或者第二个亚当主耶稣基督？如今你在神面前是公义的。 Amen。 神是如此看你，如同你们曾经是罪的仆人。好，我们把所有经文放在一起，请看16节，你是谁的仆人？他告诉你把自己献给谁，指的是一个人，对吗？要决定你要顺从谁，这里的顺从就是对教导的顺从。我会向你证明这一点，你就是你所顺从那位的仆人。你相信你还在旧亚当里，他犯罪致死把你带到这光景，或你相信因耶稣的顺从使你成为义人？你会相信哪位？第一个人亚当，或者第二个亚当主耶稣基督？ Amen。 第二位，赞美神。如果你相信他，他的顺从使我称义。朋友们，你相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你相信真理，赞美主。朋友，要有确据。有些人对亚当所为更有信心，你们把自己当仆人，顺从谁就是他的仆人。如果你仔细看，都与教导有关。这种顺从不是关于顺从，这个字不是动词，是个名词。上下文很清楚，因为下一节经文说到了17节，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过去你是，不再是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规范。所以顺服所传的道理是正确的相信。如果你降服于那人，要么犯罪致死，要么顺从公义，是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规范。我喜欢道理的规范这个字是 tupos。 tupos 这个字就是类型，被用在很特殊的就像你把液体倒成某种形式，形式在希腊就是 tupos， 希腊文。然后无论从这种形式中产生什么，是你想要的形状，或者实现你想要的，可能战争武器，任何其他工具。 Amen。 保罗说，那形式的教导，恩典的教导，使你得释放。一旦你相信，就会形成你，会使你的生命形成。 你会反映出来，哈利路亚，你会展现各部分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朋友们，一切都和教导有关，你会顺从于什么教导？你会承认你仍因亚当的罪在你生命中带来死亡，这是你顺从的。本质上你是在说你还在这里。不是的，朋友，你曾是罪的仆人，你曾在罪的监狱中。不管你做多好的事，无论你多么正直，你仍然被困在罪的牢笼里。神只把你看作一个罪人，你所做的任何事都不能翻转。你是罪人的事实赞美归于神。耶稣来了，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的罪，以人的样式从死里复活，以人的样式。 Amen， 我们在另一个监狱，我们转换监狱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是这个监狱的奴隶。无论我做什么，我在神的眼中都是义的。所以他用奴隶这个字来形容，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你，永远都如此。你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。哈利路亚，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 Amen。 保罗接着说，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。所传给你们道理必须心里相信，相信他。朋友们，顺从这个字是由两个希腊文单字组成，倾听和顺服。顺从这个字就是倾听顺服。 Amen。 你在听什么？你是否在听罪有多大？好，当然没人愿意荣耀罪，但我们越是谈论它，就是在荣耀罪。但是我们越谈论它的义，越是谈论耶稣，谈论越多在基督里的地位，在死亡的另一边，我们就越荣耀耶稣与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。哈利路亚。最后我要说，约翰班扬这样说，约翰班扬是《天路历程》的作者。我几乎不知道，当我经历挣扎时，每天承认我的罪，有一份认罪清单，寻找在基督里得胜的生命。我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我做了我所知道的一切，但仍然害怕犯罪。当我害怕犯罪时，我越是害怕，最后又犯了罪。在一天结束前，我又回过头去认罪。在我内心深处，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命。我看着身边其他基督徒，他们看起来很好，他们都没事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不正常？圣徒会经历这情况吗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了一家书店，基督教书店，我看了一本约翰班扬的书，不是《天路历程》，是他写的另一本，叫《罪魁所拥有的恩典》。我只是拿起书翻一下，我只是翻一翻，那突然看到这一页，他说他正在与罪征战，甚至当他读圣经时，不知为何他会曲解圣经，把一段美好的经文变成定罪自己的经文。他会读经文，例如希伯来书六章，所有犯罪的人都是故意的，希伯来书十章等等，拿这些定罪自己。他更清楚所有这些章节，而不是其他章节。他说他无法逃避这种罪的意识。他的生命常常会有焦虑问题，他总是忧郁，生命中没有喜乐，他正在经历这些罪的意识。我觉得我可以认同这一点。我不知道约翰班扬也经历这些。他说了这句话，这真的让我自由了。约翰班扬说，有一天他在田里散步，就只是你知道，就只是无意识地走着，在田里走来走去，突然间他听到圣灵对他说，就像一个号角的声音，如此清晰。圣灵说了这些，你的公义在天上。哇哦，只是读了，我完全理解我一切的恐惧，因为所有都是自我痴迷的，自我占据，自我中心。我必须活出圣洁，我必须顺从，我必须，我一直看着自己，都不知道魔鬼已经扭曲了一切，让我只顾自己，自我占据，不再看见基督。但是圣灵来了，用一节经文让约翰班扬重获自由，让我获得自由，就是这句话，你的公义在天上。 什么意思？耶稣就在天父的右边，魔鬼不能挪去他。哈利路亚！你的罪无法消除这个事实，它仍然是你的义，除非有人能上去，把它从神的宝座上移开，是神亲自让它坐上去的。除非那能发生，你的义就可以被除去。朋友们，你的公义在天上，你永远安全。这让约翰·班扬白白地进入得胜的生命，圣洁和高举基督的生命，是充满喜乐与平安的生命。即使在监狱里，他为自己的信心受苦，他可以写书，他是喜乐的人，一个甚至可以写出《天路历程》这样的书。他的描述罪的重担和恩典的胜利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的名。我祷告这祝福了你。我想为你祷告。有一些人从未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，我要你花点时间忘掉自己身上的罪。也许你的婚姻有麻烦，也许身体上有症状，也许你有各样的状况，你希望神能够释放你。但朋友听着，最大的捆绑其实是我们死在罪中，我们需要耶稣来复活我们。耶稣来不是要使坏人成为好人，他来是要使死人复活。哈利路亚，道德会发生的。 Amen。 在复活的生命中，这种生命的果实将非常明显，肉眼可见。朋友，重生，这就是重生的意思。你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做到这一点，就必得救。为何不这样做？ Amen。 和我一起祷告。我要带你们做这个祷告，从你的心里祷告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差派耶稣基督做世界的救主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感谢你，当他在十字架上时，他用身体承担了我所有的罪，他代替我受责罚，他喊着成了，我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已了结。 Amen。 我的饶恕是完全的，我过去和将来所有的罪都得赦免，一切都在十字架上成了。我感谢你，当基督从死里复活时，我在他里面复活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的救主。父啊，在你面前他才是真的我。感谢你天父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奉耶稣的名。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，就是神的儿女。 Amen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经文适用于你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你的里面是新造的，神所看见真实的你。 Amen。 你是新造的人。哈利路亚。就是所有压迫你、压抑你、那些欺负你的那些罪和其他一切，不仅是罪，所有来自于老亚当的就是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 Amen。 赞美主。